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谢谢弟兄姐妹这样的恩待我，让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从良友电台的岗位上面退下来的已经是有5年的时间了。预备这篇分享的时候呢，还是刚刚新春呢，春节刚刚过去，还有一点的那个新春的气息哈。但是呢，心底里面呢就有一种打翻了五味家的那种感受的。当然主要就是市局的舞台呢被两处战火熊熊的地域呢就霸占了。无论你是怎么的不理事实啊，我们都会留意到这些战争呢越演的越剧烈，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在那个战火当中。我们不是说哎呀谁对谁错，但是看见这些孩子啊妇女啊他们饱受那种战火的蹂躏的时候呢，总是感觉到心酸，有点惨不忍睹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都从这个新冠疫情那里呢就是出来了，大家就盼望能够快点的复常，可能在聚会方面我们就能够呢不像以前在网上面聚会了，我们就在一起聚会，感谢主的。也有一些人呢就哎呀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被困在家里面，就很想跑出去去旅游啊。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将来了？事实上我们个人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挑战去要面对的。我想在还是有一点的新春的这种气息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呢看一段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第8章1到12节。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点反省，有点沉思，有点前瞻盼望在当中有属灵的劝勉，我们彼此的督促，好好的就在世上呢为主而活，能够过一个荣耀神造就人的这样的生命。请听我念尼希米记第8章1到12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马、亚乃亚、乌利亚、希拉加还有和马拿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萨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了。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亚古、撒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汉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这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分着几段来看。第一段就是号角吹起了，同聚主前，就是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可能对尼西米记很熟悉，但是呢，我们交代一下背景。尼西米记是记述以色列民因为得罪神，结果呢就被敌人灭国了。他们被掳70年之后，却是蒙神的恩待，由所罗巴伯带领呢，他们回归故土，几经艰难，经过多次的停工啊，还有复工啊，就重建了圣殿。但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破坏的。那么尼西米当时已经在波斯帝国做王的久政，他心里面挂念故乡，被神感动，回耶路撒冷带领百姓重建城墙。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52天就把城墙呢修好了。这是尼西米记前部分的记述，看见尼西米是出色的领袖。但是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是归回群体的一个信仰上面的重整，在摩西律法之下重新凝聚了回归的群体，就是凝聚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念。按照犹太人的民事历，提示历月就是第七个月，在我们的阳历就是9月10月的时候，就一直被视为犹太人新一年的开始啊，也是他们节期的开始。所以这个提示历月的第一天是吹号节。按照利未记23章23到25节那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犹太人要大声的吹号，表明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已经开始了。在那一天，群众要向神献上食物为祭，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并且要纪念神在西乃山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所以那天就叫吹号节，号角吹起了，宣布盛会。我们就看见尼西米记，原来短短的十几章的圣经里面就包括了圣城、圣名还有圣月。对的，外在的圣殿还有城墙的保护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跟敬拜生活是不是有真实的内在的信仰呢？这个是没有保证的。人的心才是神真正居住的圣所。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神身上，才是内在生命的基本功。这是被掳之后的先知，包括哈该先知啦、撒加利亚先知、马拉基先知，他们所强调的真理。所以呢，从第八章开始，文士以斯拉就粉墨登场了。当然13年前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啊，还有很多仇敌有不断的骚扰，所以以斯拉必须等到尼西米 带着波斯王的诏书抵达，重建了城墙，他表明了犹太人有了保障，跟周围的民族有了平等的地位，啊，加上了第七章那里处理了一些家谱啊、书典的人数之后呢，就是在新的一年吹响号角，召唤人聚集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式展开他们的宗教改革。在第七章，在完成修筑城墙之后，尼希米找出第一次返回耶路撒冷的家谱名单，他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啊，推行整顿耶路撒冷社区治安还有秩序管理的制度。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呢，曾经与尼希米同心协力的完成城墙的修建工程，如今尼希米又记述他们乐意聆听神的律法，他们愿意遵守律法书上面的条例。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吹角节，就是在吹角节还有祝棚节，尼希米和以斯拉明白属灵生活的更新是从外面建造进入到内在的建设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八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他们如同一人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指他们的心态上面、态度上面，回归的群众同心，准时的带着热诚的集中在水门前，他们的生命是互相连结的，不再是散沙一盆了，聚集如同尼希米召聚大会，是大型的，是全体性的会众聚在一起的。他们被召聚在一起呢，是要聆听神的律法，是犹太人曾经背弃的，他们被掠，他们丢弃神的律法，他们被掳七十年后回归，如今聚守在这个广场上面，他们要侧耳静听。我们对神的律法有没有这种的敬虔的态度？而且不只是我们单独的，我们个人的，那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热切，那种迫切感，要把那个群羊啊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侧耳而听。在这个还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热切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话语对我们的会众、对我们的羊群是那么的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去把他们召聚在神面前，让他们侧耳而听，聆听神的话语。号角吹起了，或许过去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日子以来，我们都经历了一点都不轻的一种冲击，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就有点像以色列民。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敬拜，又让神对我们个人也对我们群体说话。第三节到第八节是宣读律法，侧耳而听。以色列的百姓快快乐乐的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面过新年，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是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广场，而文士以斯拉就选择圣城东南角的这个水门前这个宽阔的公共场所，他没有在圣殿里头，乃是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我相信这个是让所有的会众、所有的百姓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敬拜、参与这个盛会，要避免有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有不洁啦，或者是有一些的限制啦，就被排斥 在外，就不能参与这个庆典。在宗教信仰上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要有突破。以色列会众终于踏出圣殿区域之外，在城门广场宣读律法书，这是被掳归回群众的一个突破性的行动。以后教导神话语的就不再限于在圣殿里头了，敬拜神的圣会是可以呢在圣殿之外，那是以色列后期历史会堂的前身。凡有选民聚集的地方都可以进行对神的敬拜，都可以聆听神的话语，听文士听祭司啊，去读神的话语，这开创了被掳以后的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新的局面。神的选民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觉悟到这个圣地不能跟着他们搬迁的，他们被掳到这个异域哈，但是律法书是可以跟着百姓去挪移的，是选民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落脚的地方，拥有宣读教导神话语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朝见神的神圣空间。可能我们聚会的地方受限制，但是只要他们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只要有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聆听神的话语。第三节，宣读与共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以斯拉又是祭司哈，他是文士又是祭司，他具有双重的身份。他重复了两次说，听了能明白的众男女面前宣读律法书，他是强调宣读教导律法是需要明白的，需要理解的，能明白能领受神的话语。神要求我们，要求他的百姓认识他，留意他。理论上以色列人从小就接受他们家庭式的宗教教育了，通常他们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被掳之后，选民应该更加的落实神的吩咐，因此大部分回归的人能够听懂律法，而且认真的专注的侧耳听。听了多久呢？从清晨到晌午，大约5个小时。那你可以想象，当犹太会众站着聆听读经5个小时，需要何等的精神跟体力。还有我们要留意的，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教导，因为不只是文士以斯拉宣读，原来文士以斯拉旁边啊，他站在这件事情特备的木台上呢，但是他右手边有几个立位人啊，左手边也有啊，这个名单呢啊，就是有立位人啊，有左边的大概是立位人有7位啊，右边的可能是百姓的领袖有6位，他们一起支持以斯拉的宗教改革。这些人站在旁边可能是协助在做翻译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他们本来的家乡话的啊，可能有人需要的翻译成为亚兰文的。这个场面是庄严的啊，按照第三节众民侧耳听，就显示这一次的宗教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全百姓都是全神贯注的听。宣读的不是读了就算了，念了就算了，还包括敬拜的回应，还有进一步的解经的。第8节哈，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是百姓明白所念的。因为被掳之后，可能很多犹太的群众不一定很懂他们本来的语言，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翻译啊，要学习神的话语。以斯拉不单是宣读圣经，而且希望百姓能够明白所念的。于是呢，这些领袖站在旁边帮助以斯拉能够同步翻译或者是解释。所以清清楚楚的念绝对不是一个仪式，那是一种教导，需要理解的。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明白讲台是非常重要的啊，传道同工在讲台上面讲神的话语，但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同样是领袖们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他们团契的辅导等等，他们都协助帮助来让会众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建议在教会里面，无论是老中青青少年，都要用不同的形式来学习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很认真的学神的话语，也愿意有人被培养带领啊，个人要灵修要研读圣经，但是作为群众，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小组，一些查考圣经，一起读神的话语，有彼此勉励彼此鼓励的那种动力的。我自己带领一个查经小组啊，已经是20多年了。当时我的感动就是因为我看见一些英国有名的牧者，他们是在周日的晚上那个开讲经聚会啊，逐节逐节的去查考，会中就是挤满了会堂的情景，心里面很羡慕，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呢，我就很大胆的跟教会的传道人说，那不如我有一个晚上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圣经啊，知道生活很忙碌的，家里面的事情很多的，但是如果能够分别为圣的有一些时间在神面前查考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贝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啊，虽然我自己懂得有限，但是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圣经，这种爱慕神话语的动力催促我们坚持了20多年。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孩跟着妈妈来，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念小学，现在已经很快就大学毕业了。感谢主，让我们不单是听神的话语，而且是要明白，要渴慕。
主的话语就如同不窒息的甘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它是我们的疲累，为心失望变成力量，安慰和永生的盼望。
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这个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情流露，以神为乐。当律法书上面清清楚楚的被宣读，百姓这个时候才醒悟到，有些律法是过去他们没有遵守的，他们是忽略了。神的子民并没有完全的守律法，可能他们只守一些的规矩，遵守一些容易的部分。但是如今以斯拉用新的方式来强调神的启示，回来定居的新生代深深的感觉到对神的亏欠，回想过去的失败，以致呢他们面对这个国家被灭亡的那种的惩罚。虽然今天回来了，面对这些情景触景生情啊，众民都哭了。这个哭了可能是有这种失而复得、喜极而泣的这种矛盾的心情， 就好像当初第一批归回的人看见立定圣殿根基的时候，那个以斯拉记三章十二十三节这样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的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以色列民族是喜怒形入色的民族，加上那种场合，群众的情绪容易彼此的影响，互相的感染，所以他们哭泣了，对神话语一种真实的回应。当神的话语被大有能力的宣讲解释以后，会众深深的知罪悔改，但是知罪悔改只是初步的效应，往下来的就是喜乐，就是真挚力行的积极表现。所以呢，第八章第十节就说了，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悔改的动力就是以斯拉提醒会众，悔罪不要只落在自我为中心的哭泣，而是要进入到蒙神赦免的喜乐当中。这里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是一个宝贵的恩典的信息。跟随主不一定是咬紧牙关刻苦己心的，律法的精粹不是只是遵守神的规定啊，一旦触犯了就会被处罚。原来信仰，原来我们在主里面这个信仰是欢欢喜喜的跟随主，我们有爱神的心，以及靠神喜乐，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以斯拉带领百姓将注意力放在律法整体的信息上面，让他们靠神喜乐，以神为乐，享受神自己。所以第十节很特别，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啊，诗篇六十三篇就说了，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腿肥油、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喜乐的表现，这是最好的啊，整只献祭在神面前的动物最好的部分就是它的那个骨髓跟肥油了，靠主喜乐，就体会神乃是人生最大的满足了，而且还要照顾到有些没有的人的需要。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就是鼓励大家重新的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不但是要听，还是要向那些会众去解释，而且是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实践神的话语。好，在庆典的节气，不忘记神的恩典，也不忘记那些有缺乏的人。信仰跟生活的实践也是可以在关怀别人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是体现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这种渴慕的心，在这个未来的一年或者是未来的日子里面，就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靠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力量，